我们感谢神，过去的四个礼拜我们把约伯记、把箴言、传道书、雅各书，每一个礼拜讲完一卷书，然后我们现在剩下六个礼拜，我们盼望把诗篇一些重要的重点，透过诗篇的选读，把一些重要的诗篇我们能够来学习，好，来领受里面的信息。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读诗篇，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的这三篇，可以读可以唱。那为什么你会那么喜欢诗篇？原因在哪里？或者你觉得诗篇对你的帮助，诗篇的价值在哪里？要不要每个人都讲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读个诗篇，一遍、两遍、三遍，对不对？你觉得诗篇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帮助我们更容易亲近神来祷告。
更容易亲近神祷告 ，good， 很好。
改变我们的思想，给我们有神的道路还有方向，让我们能够爱主。
改变我们的思想，感谢神，很好。或者说诗篇特有的，好，别的圣经的经文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果效，但是你读诗篇有它的特点，特别对你的一些的帮助。为什么你喜欢读诗篇？
因为诗篇是诗人情感的发表，很抒情的，可以将自己的心意向神流露出来，并且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安慰。
啊，情感上的发表也得到神的安慰。很多的经文都是非常要我们很理性的认识神，特别当我们读罗马书啊，或者说读保罗的书信，很注重那种理性的认识神。但是诗篇要我们能够在感性方面，在感情里面去表达如何去爱慕神、寻求神、要亲近神，同时从神那边得到安慰，这个很重要。还有，好，我们请张弟兄。
啊，我觉得给我很多祷告的榜样。
祷告的榜样，诗篇里面有许多大卫的祷告，许多诗人的祷告，如何向神呼求，如何向神倚靠、仰望，啊，宣告、祷告的榜样，很好。啊，有智慧 ，good， 好的结局，做个蒙福的人，很好。好 ，Alan，
我觉得诗篇是一个大卫所写的诗歌里面的歌词，那是帮助我们敬拜赞美神，同时它也是一个 prophetic 的 language， 它是预言，很多的对以赛亚的预言，神的心意在里面，
对。所以很宝贵，里面有很多的先知性的启示、预言性的真理，特别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啊，很好。还有，为什么喜欢读诗篇？好，黄弟兄。对，特别大卫很多的患难的遭遇跟经历，他如何在患难困苦当中向神的呼求，这些的呼求祷告的内容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如何向神呼求，如何在这样的呼求祷告当中得着神的安慰，教导我们如何在患难中倚靠神向神呼求，很好。还有没有什么你感觉诗篇很特别的对你的帮助的？
让我们可以面向山举目，遥望我们对神的向往，而且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可以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让我们更爱慕神， 跟仰望神。所以发现诗篇是特别是针对我们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理性的知道神的救恩或者知道神的作为，乃是透过诗篇让我们更能够亲近神，更爱慕神，更经历神的同在，在接着的经历当中来更认识他。所以诗篇很注重这种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神的亲密。很好，还没有发现什么。好，
像大卫他犯罪以后写了一个诗篇，所以这个认罪悔改，在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也是一个诗篇。还有他征战的时候，比如说他逃难的时候，他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种苦难那种征战，甚至咒诅。
所以诗篇把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人生的状况，无论是苦难、失意、恐惧，在各样我们所遇到真实的人生当中，让我们看到一条如何倚靠神、仰望神、得到神帮助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诗篇是非常 practical 的，非常实际的。因为我们都会像诗人一样，会遭遇到生老病死，种种的苦难、逼迫、难处。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如同诗人一样，能够透过祷告、透过仰望、透过赞美，而得到神实际的帮助。这诗篇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个非常实际的圣经的教导。很好，还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大卫跟神关系的真实。
他跟神关系的真实，跟神的灵交，跟神的祷告，跟神的倚靠，跟神的呼求，也可以说从诗篇里面能够看到大卫的属灵的传记或者日记，他跟神的那个的感觉、想法，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感情。所以透过这些的诗篇，会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渴慕可以提升起来。像诗篇42篇，他描写他切慕神如同鹿切慕溪水。像诗篇27篇，他要寻求神的面，赞扬神的荣美。你看他对神的切慕，那个爱慕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很活泼、很真实的与神面对面、与神同行、与神灵交，一个真实与神相遇的信仰，而不是一个好像理论的、空泛的、知道神而已。所以诗篇给我们一个很活泼的灵性生活的一个的榜样。很好，还想到什么？
诗篇是诗，所以他在文学题材上，他是那个诗，他的语句、那个节奏也好，他那个用词也好，凝练。那个比如说祷告的时候，用那个用诗篇里的比较有力量；赞美的时候，用诗篇里的比较过瘾。那个就是能够表达里面的那个心
理。也诗篇有诗的精炼，它的字句、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能力。所以诗篇成为我们祷告很好的一个蓝本，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礼拜三的早祷会，我们都过去几年都导读什么诗篇，就是操练如何用诗篇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很重要。好，对，很多神的应许，在患难中的应许，弥赛亚的应许，神帮助的应许，我要向善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的应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多的应许。好，
诗篇宝库，
对，诗篇宝库，很多的 神的仆人，诗篇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被注解的最多最多的一卷书。好，假如你要把诗篇的注解都找出来的话，整个的图书馆都放不下。诗篇是全本圣经被注解的最多的一卷书，也是在教会聚会礼仪当中用的最多的一卷书，包括在教会他们用回应的经文啊，常常都是用诗篇。
诗篇有很多上行诗，我们可以用来敬拜赞美神。
对，可以用来敬拜赞美神，而且这些诗篇在当时以色列的国家也是用来，实际上用来赞美敬拜神的，所以很多的诗篇的话语就成为很好的经文诗歌，来帮助我们如何来敬拜神。所以能够把诗篇的这些经文成为经文诗歌是个非常大的祝福，因为诗篇本身就是一个歌唱的诗歌来的。很好，好，那我们特别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特别来了解究竟诗篇这卷书的名称，英文叫做 Psalms， 究竟诗篇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从中文的翻译一听到诗篇，我们第一个反应跟想法是什么？是好像就是一个 poem， 一首诗啊。但是其实这个字在其实是一本，它是写成是 Samoy 这个字，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 Miss More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什么叫 Miss More？ Miss More 这个字就是用丝弦的乐器伴奏的诗歌，叫做 Psalms， 叫做诗篇。所以诗篇第一个意思要表达的是什么？不是单单只是一首诗很美很有感情，乃是它是可以唱的诗歌，而且有丝弦的乐器伴奏的诗歌。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四章来看一下，诗篇第四章在它的标题，在原来的标题里面，第四章我们来看大卫的诗，教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个灵长是什么意思？就是诗班的指挥，敬拜的指挥，用丝弦的乐器。那这样一个标题用丝弦的乐器，在整卷诗篇里面有60篇有这样的一个标题。所以让我们看到诗篇大部分都是用丝弦的乐器所歌唱的诗歌，所以以这个 Psalms Passmoy 来命名啊，诗篇是可以唱的，用来歌颂赞美神的。所以这是诗篇第一个意思。第二，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称这卷书呢叫 Tehillim。 那么 Tehilli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 Tehillim 就是赞美。所以当我们想到诗篇的时候，其实诗篇这个字这卷书主要的重点是赞美神的诗篇，是对神敬拜赞美的，里面有许多的上行诗。所以这是第二个诗篇这个名称的含义。第三，诗篇这卷书也被称为 Tefiloth 这个名称。 Tefilot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祈祷，就是祷告。我们翻到诗篇72篇， 诗篇七十二篇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了，祈祷这个字就是 tefillot， 所以诗篇也被称为祈祷诗，是祈祷来的。所以我们综合这三个的命名，我们可以归纳出诗篇的意思是什么。归纳出第一，它是什么？可以歌唱的，配音乐的。第二，它是赞美的诗歌。第三，它是祷告的诗歌。所以什么是诗篇？诗篇乃是赞美祷告的诗歌集， A collection of prayer and praise， 这个叫做诗篇。所以千万不要想错，诗篇就是一些的诗，一些诗文而已，不是。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赞美祷告的诗歌集。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第七章十七节。你可以在很多的诗篇里面都看到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敬拜。第七章十七节，十七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歌颂赞美神。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昨天晚上这句话一直就是想在我的心里：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在全地充满了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所以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的全地都有他的作为，对神的赞美，对神名字的赞美。第九章第一节，好，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称谢赞美神的作为。十一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之中。我们要歌颂他，歌颂他奇妙的作为，他的救恩，他一切所行的，而且要传扬他的作为。那不单我们在许多的诗篇里面可以看到一节两节的这些经文表达对神的赞美跟敬拜，甚至我们看到整章的诗篇都是关乎敬拜的，关乎赞美的。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一篇，被称为敬拜的诗篇。那我们只能够读第一节，好，我们要来读。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在整个诗篇二十一篇都是在歌颂耶和华的救恩，对神的感谢跟赞美。我们看十三节最后的二十一章十三节最后一节，耶和华愿你因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这就是诗篇，诗篇就是歌颂、唱诗、唱诗歌颂神的大能。然后诗篇三十篇也被称为敬拜的诗篇。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字的标题，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 对神的忠诚跟敬拜。好，我们读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十二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对神的称颂、尊崇跟敬拜。三十三，诗篇三十三，我们只读第一、第二节。耶那，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弦歌颂他。我们要赞美他，这是合宜的。我们要称谢他。第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我们要不但要唱歌，而且要唱新歌。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他都对神恩典有经历、有感受，把这些新的恩典感受变成他对神的赞美跟诗歌。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历跟诗歌。所以很多旧的诗歌很好，但是这是过去圣徒的经历所唱的歌。然后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有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历跟对神的诗歌跟赞美。那还有很多敬拜的诗歌哈，47、48章，还有一直到后面150章都是属于这些敬拜的诗歌。那另外一类的赞美的诗歌呢，叫做哈利路亚诗歌。为什么叫哈利路亚诗歌或者哈利路亚诗篇？为什么啊，都是里面讲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赞美神。还有呢？哈利路亚这个字我们要非常注意，整句话呢完整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神，或者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单单是赞美神，而且是你们要，原文是一个命令的语态。神命令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赞美他。你得意的时候、成就的时候赞美他，你难过的时候、失望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也要怎么样赞美他，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要赞美他。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诗篇106篇，诗篇106篇，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不单单是旧约的一句话，也成为新约，成为今天教会时代我们普世万国赞美的话。哈利路亚，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神，赞美神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救恩、他的大能。所以假如你读诗篇106篇，你都看到为什么要赞美神。特别在第七节描写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神用救恩来眷顾他的百姓。我们再看诗篇111 111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又是宣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属于哈利路亚的诗篇。从诗篇111篇到112篇，你看到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哈利路亚的诗篇。要翻到117篇，又看到第一节什么？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但是以色列人要赞美耶和华，神的心意是要万国来赞美他。我们的神要得着万国、万民、万邦，万国一同来赞美神。135篇，135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传道人，神的仆人跟侍女要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要赞美主，要赞美主。有唱过这首诗歌吗？我应该请师母来唱这首诗歌啊！啊，神的仆人在神的殿中来赞美神啊！我们再翻到146篇，从诗篇146篇一直到最终诗篇150篇，都是属于哈利路亚的诗篇。诗篇14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神，赞美耶和华，从心里来赞美耶和华。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何宜的。我们来赞美他，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勇美，何等的美善。我们的神是为善为美的。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万物都要赞美他，天使都要赞美他。149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赞美耶和华，唱新歌。要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窗赞美他。不但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他，在他的穹窗，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在任何的地方都要来赞美他。所以让我们看到诗篇第一个重点，的确诗篇是歌颂赞美神的诗篇。那么在75篇、92篇啊，一直到146篇，也被称为称谢的诗篇。我们赞美感谢神，那么其实诗篇就表达世人对神的感谢。好，我们只看一个例子，诗篇75篇，第一节，75篇，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彰尽，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经历到神的彰尽，他的亲近，他的恩典跟作为，我们感谢他，我们称谢他。所以这是诗篇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敬拜、赞美、感谢的诗篇，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刚才提到诗篇是祈祷的诗，我们翻到诗篇第三章，你看到许多的祷告。诗篇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找到美同来读诗篇第三章。 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是大卫对神的祷告跟呼求的诗篇。同样第四篇第四 Chapter 4，我们看第一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是大卫祷告的诗篇。然后你就一直读下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十三章十六章十七章八十六，一直读下去，很多的诗篇都是什么？祷告，对神的呼求，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仰望。那么透过这些敬拜、赞美、感谢、向神呼求的祷告的诗篇，会让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当我们读这种的诗篇，我们会对神的美德、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恩典有更深的认识。这些诗篇都是对神的美德作为的颂赞跟感谢，所以透过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都更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跟他的恩典。所以你在诗篇里面认识到神什么的属性，常常在这些诗篇里面提到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真知道。好，慈爱怜悯，还有呢？
大能大德，
大能大德 ，good。还有
公义，
公义，信实，还有呢？哇，我们的神是那么荣耀的一位神。他的威严，他的荣美，他的圣洁，刚才提到的他的慈爱、怜悯、公义，他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万物的保守、托住，他对神子民的拯救，对我们的帮助、医治、怜悯、恩惠，他对恶人的审判跟报应，都可以从这些的诗篇里面对神的属性跟作为有所认识。比如说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翻到诗篇145篇，诗篇145，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要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好，诗篇145篇对神的属性跟作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颂赞的诗篇。单单从这八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什么的属性值得我们来赞美他。提到什么？嗯，
他的伟大，
他的伟大，还有呢？ 耶和华本为大，大到个地步无法测度，是那么伟大，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何等伟大全能的神。还有认识到什么？不但是伟大，还有什么？
威严。
威严，默念你的威严跟尊荣。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荣耀尊贵的神。He said, glorious God, a majesty God, majesty. 还有我们神还有什么？能力，传扬你的大能。还有啊，这个是最宝贵，他不单是有大能，无所不能。假如我们的神是只有全能伟大而没有美德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好，我们发现撒旦魔鬼他有能力，但是他怎么没有美德。好，我们的神有能力也有大德，是大能大德的神。还有个大，三大，大恩，他能够对我们施恩，这是最宝贵。不是看我们的过错过犯就审判我们，他有什么？第八节提到什么？有恩惠，有怜悯啊，大有慈爱。我们都经历到他的怜悯，他的赦免，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他是大德大能大恩的神。所以解三个大可以做一篇很好的讲章啊，我们早上都在学怎么来设计讲章。还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神他的作为是什么？啊，还有大爱。Yeah, 还有他是公义的神。第七节，歌唱你的公义，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神拯救他的圣民，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是何等可畏之事。好，我们再放在另外一张圣经，我们来看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我们只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没头来读。全体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哪里因他欢喜。好，我们看到神该受赞美的属性跟作为是什么？提到他的名的荣耀，歌颂他名的荣耀。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更要用赞美的言语把他的荣耀发明，用赞美的言语来歌颂赞美他的荣耀。而且他何等可畏的作为，将海变成干地，带领他的圣民出埃及过红海，特别是预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神的救赎，他的救恩是何等可畏的事，他的作为何等可畏。我们再翻到诗篇104篇， 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诗篇104篇 104，好，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重窗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切勋，接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这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尊荣跟威严，他在自然界的创造跟能力。然后我们再读十四节，下面十四节，他对万有万物的护理。十四节，他使草生长，给鹿出吃，给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神对万物的保守护理，让我们可以生活，可以生存。然后再看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看到神在创造中所彰显他的智慧，他的丰富。27节，解读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神对万物的保守供应，一切的动物的食物，包括人的食物，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诗篇，透过这些对神的赞美敬拜感谢的诗篇，重点让我们认识什么？两个重点，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两方面。那么诗篇的第二个重点，刚才讲到诗篇是什么，除了是赞美还是什么？祷告。所以从这些祷告的诗篇，从这些祷告里面看见诗人对神的敬仰、爱慕、感谢、侍奉跟委身。我们看一些的例子，我们看诗篇42篇 42，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大卫的祷告。好，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在这个祷告跟呼求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他对神的那个切慕、渴慕，神在哪里？他要去朝见神，他要遇见神，得到神的安慰，得到神的能力。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对神的爱慕、切慕、寻求，要与神亲近。我们再看诗篇16篇，诗篇16篇，我们只读第八节跟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看到什么？这是大卫的金丝。 金色是表示非常的宝贵的诗，是对神的感恩啊回想的诗篇。所以在这里要我们看到什么？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他都不至于摇动。他对神那个渴慕，对神那个仰望跟倚靠，张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今天是我们需要经历的。我们今天是否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到十一节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不但是不自动摇，而且有满足的喜乐。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个追求，是追求神自己他的本身。我们再看十七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那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他在这里祷告仰望神，要显出他奇妙的慈爱，他对神的仰望。再看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好，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行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两次提到要见主的面，在义中见你的面，得见你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有这样的渴慕，在灵里面有这样的看见。求神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得见他的面，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我们再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看大卫的祷告跟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大卫在这里呼求神，求神要听他的祷告，不要离弃他。对神的追求，对神的富裕。我们再看十一节，二十二章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他呼求神的帮助，求神不要远离他。然后我们再翻到诗篇51篇，我们看大卫，他在软弱犯罪的光景中对神的祷告跟呼求，第一节跟第二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要除我的罪。然后再读第十节。不要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认罪祷告最好的榜样。我们不怕跌倒，不怕犯罪，我们最怕是跌倒犯罪之后怎么样，不愿意祷告承认我们的罪。大卫何等可怕与拔斯巴犯罪，但是当他被光照，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不但是求神的赦免，而且在正面的，在第十节，他求神给他一个什么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重新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所以 这些祷告的榜样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无论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软弱当中，在跌倒当中，这些的祷告都成为我们的榜样跟学习。好，我们再翻到诗篇八十四篇，八十四篇，我们只读第五到第七节。好，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着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求你留心听。这让我们看到对神的倚靠，对神的向往是何等的有福。神要带领他们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成泉源，而且能够行走力上加力，向神呼求。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读，但是从这些经文，从这些的祷告，祷告的诗篇，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什么？对神的倚靠、仰望、渴慕、寻求。我们刚才也读了诗篇二十三篇，也看到大卫他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对神的委身跟侍奉。那解释诗篇的两个重点，诗篇是敬拜、赞美、感谢的诗篇，诗篇是祷告的诗篇。那这两个重点都要我们有不同的学习跟造就。那另外第三个重点，你发现在诗篇里面可以看见诗人所表达的悲痛、失意、恐惧，甚至忧闷、疑惑、软弱、跌倒。要在这一切的感情的表达当中，你可以与世人产生共鸣，特别当你有同样的光景，你可透过这些的诗篇得到安慰共鸣。而且你看到世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不断的寻求神、倚靠神而带来的感恩、带来的欢乐、丰富、能力、得胜跟荣耀。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诗篇八十四篇说，他们经过什么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很多的这些祷告的诗篇不是一个好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向神来呼求，都是在非常卑微、软弱、忧闷、疑惑、害怕的光景当中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我们可以看我们看诗篇第六篇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第五节。因为在此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觉得好像面对死亡，面对阴间，我们哀哼，我们流泪，我们困乏，甚至忧愁眼睛干瘪，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而大卫在这样的软弱当中，他向神呼求，而且在第八节说，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他不但是祷告，而且是哀哭的祷告，然后他经历到神的帮助，神的拯救。我们才翻到诗篇三十七篇二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三十七篇。他虽四绝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他有跌倒的经验，但是他不止全身扑倒，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要搀扶我们，把我们再次的拉起来。我们翻到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所以我们真的会有忧闷的时候，有 depressed 的时候，无论你的灵性多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包括以利亚，他也曾经，我们讲过，他又遇到一个地步，想怎么样啊？死了算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会像诗人有这样的经历，会有忧闷的时候，但是我们忧闷有出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我们的神，仰望他的笑脸。让他的荣光临到我们，他是我的脸上的光荣。所以你读这些诗篇，你真的能够产生共鸣，产生安慰。虽然你是失脚跌倒，虽然你是软弱，虽然你犯罪，甚至恐惧、害怕、怀疑，但是你发现这些的感情、感觉，诗人都有，他们也经过了，而且他们因着对神的仰望、祷告、依靠，他们得胜了，他们能够力上加力，他们经历神的丰富、神的帮助。所以我们总结诗篇这三方面的重点，当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这些诗篇，领受这些诗篇，我们能够跟诗人一样的经历一同的对神的敬拜、赞美跟祷告，而且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读诗篇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一些的祷告词，或者说一些神的属性跟作为，乃是我们能够与诗人同时进入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这样的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worshipper。 诗篇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祷告神的人，就是像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的，神所要寻找的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今天神要寻找、要塑造的、要得着的，就是让你跟我透过诗篇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成为一个 a man or a woman of praise and prayer， 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赞美的人，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没有跌倒，乃是他能够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能够常常回到神的面前，透过对神的赞美、感谢跟祷告，支取神的赦免，支取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让我们透过诗篇，好成为一个敬畏神、爱慕神、亲近神、倚靠神、经历神、侍奉神的人。解释诗篇的目的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我们读罗马书可以认识神的救恩，但是不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敬畏神、亲近神、经历神的人。但是我们读诗篇，我们真的是读进去，我们会被改变，会成为一个 worshipper， 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人。好，解释诗篇三方面的重点跟诗篇的价值，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回应？好，那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就要 take a break， 就要休息。那我们希望把诗篇的文体的欣赏来介绍。当我们能够掌握诗篇的文体，我们就能够掌握诗篇的一些的结构，我们就更能够欣赏诗篇的内容，更能够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箴言，讲到这些诗文体的结构，还记得吗？啊，同样诗篇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诗文体。第一，我们上礼拜提过了同义的两行体，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诗篇第二章。好，也可以看圣经跟看讲义 page 1讲义。好，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二章。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有没有看到那个平衡同义的相对？第一行跟第二行基本的意义是相同的，叫同义二行体。第一句外邦为什么争闹，跟第二句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是同意的，看到吗？然后第二个同意，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然后臣宰一同商议，要攻击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发现在这两行的结构意义是相同的。还有很多的这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诗篇这个第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好，我们等你来读。因为你不喜悦，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注意第一句，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跟下一句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这两句是同意的，看到吗？所以你有这样的观念，你就很容易把这些话存记在心里面。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看到吗？怒中责备、烈怒中惩罚是两行同义的。 第九节，耶和华听了我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听了我的恳求跟收纳我的祷告也是两行的同义。有没有开始能够注意到这些的结构，你都会欣赏到这些的重点，透过同义把一个真理的重点来强调来重复。那这种的同义不单是有两行的，也有三行的，就是要三次的同义的重复。比如说我们看刚才第五篇，诗篇第五篇第五节到第六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话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你有没有看到第一句，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什么？说谎言的你必灭绝。第三句，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三句都是平衡的，都是类似的。好，有没有注意到？那还有很多可以回去可以慢慢来看。那假如我们有负担要做个研究的报告，可以把诗篇这些的同义的二行体把它找出来，它的进展二行体，它的反义二行体找出来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题目啊。从这种文体的结构上面啊来了解诗篇。那第二方面的二行体，我们上礼拜也提过了，叫做合成 synthesis， 也可以叫做进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二行的意思呢，比第一行的意思呢更要发展，更丰富，更具体。可以说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六章啊，把这个经文写上去，我只是把例子写在上面，但是没有把经文写在上面。六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你发现第一行他讲什么？求神什么？可怜我，因为什么？我软弱。但是怎么样可怜呢？怎么样软弱呢？第一行没有具体，对不对？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般性的对神的呼吁跟自我的说明，我软弱。但是第二行就具体说明怎么样？求你医治我，因为我怎么软弱？骨头发颤，希望不是骨癌哈、啊，骨头发颤哈、啊，骨头输送病，不晓得什么病哈、啊，神要医治他啊。然后我们再看多点的例子，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有没有看到第一行是什么？恶人必站立不住。第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也站立不住。两方面的站立不住，在神审判的时候也是罪人站立不住，他们在义人的会中，在圣会当中，在这个敬拜的会中，他们也无份，也站立不住。两方面的描写。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看到第一行是什么？铁杖打破他们。然后到了第二行呢，就更具体的描写，如同摇杖的瓦器被摔碎，更具体，更传神。所以还有很多的例子哈，在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九节、十六节、第十章，假如有兴趣研究，可以把诗篇150篇 做这样一个 research， 把这些的二行体的诗文把它找出来。